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要来学习你在属灵生活里面，真的让我们来看怎么样来应对各种的情况。尤其今天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危机中来依靠你，怎么样在危机中间我们看到一条出路，还有弟兄姊妹们能够在一些带领的同工的底下，能够来进入真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层次。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求你用你的话语，还有你的仆人们他们的学习的经历，让我们能够抓到你话语里面的经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样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要接着就是按照钟汉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那一个材料是曲应运玉牧师他写的一个用尼希米记里面来看一个属灵领袖的几个特质。那么今天是第二第三讲合在一起的时候，他用的涵盖的范围是在尼希米记第三章到第六章。那这一个尼希米记我们曾经读过，所以我想或许你会比较有一点印象。可是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也还是把一些经文把它拿出来，这样我们趁这个时候一边读一边看这个要点，可能就印象更深刻一点哈。首先我们知道尼希米那个时代里面，他是带去了一群百姓，他听到耶路撒冷城一直重建有的困难，尤其他前面的领袖以斯拉，他曾经带了一批百姓回去重建圣城，可是过不久这个城墙也倒塌了，又荒废了。所以尼希米知道了这个情形，他就请求王让他回去带着人回去重建这个城墙。可是当他回去要开始建立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些的情况，我们所谓的危机。当要重建一个工程的时候一个建造圣城的时候，就有了危机。这个危机里面有几方面，第一个是外患，就是外面仇敌联手的攻击。这个在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里面有说到，那个时候讲到了有这些人，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等等，他们听见有人尼希米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他们就着手进行，他们要这个堵塞破裂的地方，他们就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城墙，为什么这个城墙这么重要，会引起人的这些人的联手攻击呢？那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谈到。当然城墙我们都知道，一个君王他要建城墙的时候，城墙就是一个保护一个保护。那么所以这些人听到的时候，他们就担心，就害怕，就甚至或者他们就不能够自由的出入，所以他们要来联手来同谋攻击这个耶路撒冷。那么他们用的方法，第一个我们看到他说要分化民心，他们要来同谋要来攻击的时候，这是危机里面他分化民心，所以他们就嗤笑他们，嗤笑以色列人，说他们所修造的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一定也会倒塌的而且放了很多这个心脏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停止。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这讲一个属灵的建造的时候，有时候仇敌的攻击就是这样，让我们在心里面先攻心为上，在心里面上面来让我们自己也觉得真的就是 啊，我们做的东西是不够的，然后人家一下子就可以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仇敌的诡计。当我们看到危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不管是教会里面或者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里面，这些这种分化让你的心里面软弱的心灵软弱的攻击是会常常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分化民，第二个他们不但在思想上，而且他们设计要谋害，他们设了一些计谋要来啊，能够把就是要把这个领袖能够攻打下来。所以他们这里第六章里面就说到了，他们就设计，他们就差人要把尼西米引诱出来，要出来见面，然后要杀他。所以他这里说到三巴拉五次打发人要叫他出来到一个别的地方，而且不但只是这样讲，他这里第五节这里说手里拿着未封的信，那么这个信就是别人都可以看到的，他故意不封。那么信里面说啊，听说啊，就说你要做王啊，你要做他们的王，所以在这里都是很多的计谋在里面。那么甚至有了这里说有一个西米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四玛雅的家里的时候，他跟他说，我们不如到神里的殿里去见面，讲起来好像很好，我们把殿关起来。可是这里面也有一些计谋在里面，因为尼西米本人他不是一个祭司啊，所以他们也用了这些的诡计，就是好像要把他引诱出来到别的地方，用一些信毁谤的信造出一些事实，更且要破坏他，要想办法来杀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危机里面有他们有这个设计要危害他。那么这是外面的，外面敌人来的攻击。那我们看到另外还有一部分是里面的分化出来里面的，从里面有什么内忧呢？百姓一边做工的时候，来做的时候越来越上智力衰，这个情况就是它里面的光景。就是说一方面也有这个要外面分化民心的话告诉他们说，我们你们看这做的人工人力不够啊，所以我们可以敌人可以随时的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在这个谣言里面不但是外面来讲，连里面他们自己的人犹大人他们自己都在那里这么说。那么更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百姓的光景贫穷埋怨了，所以他们就发现他们里面非常的贫穷，卖的田地葡萄园，然后他们儿女还要做别人的奴婢。所以在这里讲的贫穷，因为生活上的困境，所以百姓里面自己已经开始有了这些怨声。这是在一个属灵的建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内忧跟外患啊，内忧外患。那么尼西米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呢？在我们从这三章里面看到他的对策，他的处理，他的最基本的，我们看到他这里说到，我们也看到他是随时随地的祷告。我们从前面的两章里面已经看到尼西米是一个随时随地祷告的人，他在一听到这个消息说他们的城墙倒塌，哎，没有人见的时候，他已经就在祷告了。然后他要去面见王以前，跟王询问他以前，他圣经上前两章我们看到他随时的都在祷告。那么现在他真的到了现场，他更是随时随地的祷告。有几个地方我们看第四章，当他看到这些外敌来攻击他们，不让他们来建造的时候，他的祷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 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到他们的头上。所以他把这些情况一听到了，他就带到神的面前，还不止一次。我们多次的在这三章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好几次。你看，当他一听到这些，他在百姓中间啊有埋怨的时候，他也赶快的祷告。那么敌人这么散播谣言的时候，他也祷告。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他都把他的光景好几次的，就这几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把他的光景陈明在神的面前，而且也把这些人，这些攻击他的人，他都把他们的名字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的对策，外患内忧的时候，他首先的一个很，他已经成为一个他属灵的一个反应，就是随时随地的祷告。那么他同时呢，也在百姓中间，因为这个罪恶也要对付，不是只有祷告，他也来面对这些罪恶。所以他对于这些罪恶百姓的光景里面，他就看到了百姓中间这些贵胄和官长向弟兄取利，让弟兄们变得越来越贫穷。所以他就在这里就对着官长他们就有了责备，他责备他们，他们用高利贷对着百姓自己的弟兄拿利息，所以他就劝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还回去，都还去。然后他又招了祭司来，他告诉他们说，要他在他们面前叫众人起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为尼希米，当他看到了百姓中间的软弱，这个内忧啊埋怨的光景的时候，他就勇敢的站起来，把这个百姓的事情讲出来。那么讲，其实这方面第一应该好像我们觉得这样讲就够了，可是他不止这样，他除了祷告跟神求，他指证百姓的错误以外，他更是他以身的作则了，他以身作则，他要自己来把做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看到里面所讲到的他的做法是，他虽然自己做省长，做了12年的省长，可是他因为看到百姓这么的苦，他本来到了那个地方，他仍然可以从百姓那里拿粮食和酒，还有国他们的王所给他的各个供奉。可是他因为敬畏神，他说那这些因为我要与百姓同甘共苦，所以他把他的这个所有的官饷，他自己有的一些财物，他就拿出来跟百姓们一起用，每天都有人在他家里来吃饭，或者招取这些平民百姓领袖，他以身作则，深入民间。所以这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尼希米怎么来应付这个危机的时候，他的对策是这样做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他鼓励百姓，他这些做好了的同时，他也是鼓励百姓联手同心的建造城墙。其实第三章的经文你们去读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无聊，他讲哪一个家庭分配到哪一块地，然后下面又哪一个家庭分配到哪一块地，对着哪里修造什么，修造台阶啊，修造池子啊，修造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发现说，可是很稀奇的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把他分配工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起来接受这样工作，而且联络整齐了以后，他并且有一个谋略，他除了教导弟兄姊妹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些敌人的恐吓，而且他设有一些对策，有人一半做工，有一半拿兵器保持，有一半守望，有一半 来做工，这样轮流的时候一直做工到从天亮直到新手出现的时候，就可见他们是一个积极的有计划的在那里来重建，他鼓励的然后重建啊，大家一起来每天都过得很做得很积极的从天亮，所以可以这个工程可以在52天里面把城墙的工程能够做完。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几个重点的时候，我们有怎么样的学习呢？我把它归纳了一下我们看到了他一个属灵的领袖，他面对要带领会他的所有的老百姓要做一个属灵工程的建造所碰到的危机，那么他怎么样来对策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重点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不好？来，一，
尼西米不仅是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人，他真是一个祷告的人，总是用信心的祷告、警醒的祷告来响应所有仇敌的攻击和攻击。
所以我们看到真的这个属灵征战里面，我们怎么样子，第一个我们有使命感的时候，攻击是一定会有的。如果仇敌不攻击我们，那表示我们的东西是真的是无所没有轻重哈。可是当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作为一个带领的人，我想一个重点，不管这个攻击是在你家里面、你的家庭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作为一个我们敏感的，我们要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像尼西米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已经举了好几个地方，他随时随地祷告，总是用信心的祷告、警醒的祷告来对付、来响应对所有仇敌的诡计。第二个呢，来能够同心重建城墙，主要是由于相同的意向，还不是相同的背景、个性或是感情的因素。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要同心建造城墙，这个城墙是一个意向，干城墙干嘛？这个城墙又不是我的家，又不是我天真要做的。可是尼西米要一直传递在以色列当中这个耶路撒冷城市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有一个城墙，所以他必须强传递这个相同的意向，作为一个领袖，而不是说相同的背景、个性或是感情的因素。这一点其实我有时候常常在思想，当然我们拿到教会里面来讲，我们说哦，同心要一起来建造，我们必须要有关系，弟兄姊妹们，我们中间必须有关系，我们要常常在一起交流，或者我们几个家庭应该可以常常出去啊，我们这样可以全家都能够熟悉，那么碰到问题我们就能够彼此了解。我相信他有他的道理，可是很遗憾的是，我确实看到好多教会或者一些本来关系非常好的人，他们有很深厚的相同的背景、个性、感情的因素，可是到危机来的时候竟然也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这个是让我会再重新的来思想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要做的。你不能说我们同工都是各自做事，我们每次见面就是开会就是做事，我们平常也没有一些在一起轻松的时间，或者让我们彼此更多的能够相交知心来往，那是不够的。那但是如果认为说我们是因为相同的背景，我们有我们的个性一样，我们的感情，我们几十年的，我们孩子小孩子都是一起长大，我们一起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30年了有这个感情，所以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来面对。这个东西我想我们自己检讨一下，在我们中间也没有办法 work。 我曾经有一位我曾经也是我们灵命晋升会也是请他来讲教会里面的怎么建造的，这么一个看起来是一个标杆教会，他也是去学习，他到了马鞍山去看那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 就是一个那个讲的要 要有一个意向，我们而不是要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目的，我们才能够来建。其实这个讲的这个建造，这个如果我理解的话，他讲有一个 purpose driven， 就是你为了一个目标来建立。如果用这个来讲是意向，如果是这样理解，是我们是因为大家都看到我们为什么要建造这个教会的话，那是很重要的。可是当这个教会的几个长老也来过我们中间，他也跟我们做他的见证，当初那个栽培他的长老是怎么样的栽培他，跟他相差20岁，可是有时候就用每个月总要有一两次中午的时候上班的时间，那个年长的长老上班，他也要把中饭的时间拿出来约了我们这个教会的执行长老一起吃饭，关怀他，你的情形，教会的有什么你在带领上面有什么难处，是一个父兄的关系。然后他的同辈呢，他也说过他们这4家人几十年在一起，孩子是从几乎是从这个2-3岁就在一起的。他说他们常常出去郊游一个月或半年2-3个月，每一季还要全家一起去泡温泉澡就是非常的 close， 非常 close。 可是很不幸，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些事情进来的时候，他们这些都没有用了，所以搞得到最后也是分了。所以这就使我一直想，到底我们是强调的什么，是使得我们这个属灵的领袖们他能够把百姓能够团在一起呢？很重要的是说，我们必须把眼光集中在神给我们的意象。如果我们只是在人中间在连结的话，那迟早任何的做法想法都没有办法。可是我们如果有相同的意向，知道神为什么要我们在同心在一起建造城墙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可以把自己的那一份可以为着这个相同的目标可以摆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什么是他们重建城墙的意向。我们来看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大卫的时候他做的诗，那这个诗在百姓中间就一直的传颂。这个诗歌是怎么讲到这个城墙圣殿呢？我们一起来读122篇这里所列出来的。来，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待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你看当大卫他自己在圣灵感动他写这个上行之诗这一篇的时候，他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的光景，是因为城里面有圣殿，我们为着这个耶路撒冷来求平安。所以我们看到当百姓这么几百年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对于这个圣殿的重要性，城墙如果没有城墙，这个圣殿就没有保护，就受攻击。所以他们要重建城墙，当这个以斯拉跟尼希米号召他们回去做的时候，也是强调一个意象里面的一个带领。所以这是让我们从这里面所看到的在希伯来书里面也看到的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为什么能够度过那些危机，他们也能够在他们的生平里面有很多的仇敌的攻击，也有一些是 有一些理念的因素使他们软弱的，可是他们怎么样能够向着那个有那一直维持那个信心呢？希伯来书11章10节讲到这些信心的人物的时候说到的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10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个观念是跟神的意象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当碰到危机的时候，尼希米他有传递的就是一个神的一个意象。所以我刚刚讲到了第三章里面讲到他们各尽，他们怎么来做呢？各尽本分，各家对着自己的门前修造城墙，没有一家怠惰不做的。虽然分配到的地形地物难度距离都不同，可是各家都各尽其职，所以能够把它做完。他的那些经文我们看的时候，我刚刚提到的时候，从大祭司一直到其他的弟兄，其次其次其次，就是一家一家的分配，有三十几个分配都不厌其烦的把它写出来。然后他们面对的，有人修的是城墙，有人是台阶，这里讲到大卫城下的台阶，这可见这个地方还有喷水池，可是也有人修了被分配到的什么叫做粪场门。你可以看到说每个人分配的不对，有人是上坡，有人是要修上坡，那么有人是修池子。所以这里看到说没有人埋怨，没有人埋怨，不会说你把我分配到要我去做的那一段特别的环境不好，那么我就不高兴，那我去你分配的那个是简单的地方。而且这里说各众祭司各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而且每一个人都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就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分配到的部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能够我们可以学习到的这个从尼希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的这个重点，我们从刚刚我们看到的，除了领袖要传递意象，除了我们要随时的祷告，凭着信心的祷告要传递意象，而且我们所有的儿女们所有的成员要各尽本分，这是才是一个面对危机的一个对策。我们从这三章里面可以学习。好，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经文我们从尼希米记这样看到了，我们带到我们今天我们来反思这三个题目好了啊。我也列了三个方面，或者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个原则不只在尼希米里面讲出来，我们看初期教会成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外患和内忧，当时的属灵的领袖使徒们是怎么应付的，是怎么来对策应对的。这个我们可以摆了，你使徒行传里面刚刚初期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有外患吧，对不对？你那些初期的信徒要被抓嘛，被逼迫嘛，那也有内忧。有内忧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就想起来，人多了吃饭就不公平了，要不然里面就闹了，还有人就奉献也做假了，对不对？等等，所以造成了这是内忧外患，里面都起了外面的里面，那使徒们怎么应对呢？我们如果回到圣经，你也会发现他们是不是也用尼希米这个原则，他们是不是也是祷告，一起祷告，然后对百姓有教导，然后他们百姓也各自的把自己的那一份都拿出来。所以我们发现新约跟旧约属灵里面要教导的原则其实是一样的。好，那么第二个，我们教会中回到再那更近的回到我们中间有不同背景个性的成员，我们要问什么是共同的意向呢？我们是不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是因为关系，我们不主要的关系，我们的背景，我们的都可以使我们更亲近，可是我们刚刚也讲过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服侍，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意向。所以我想这个可以留给大家等一下子讨论，我们看看可能你会发现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我们在这里一起建造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了建造使我们中国人在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团契比较温暖，很多人刚刚到教会就是我要找一个中国人的地方啊、 有事情大家好帮忙好商量，我们团结，是这样吗？啊，虽然有些人困难，我们也听到好多受洗的人或者出入教会的人，他们是因为教会的爱，我们把他们带进来，可吸引来。可是，到底他们有，他们将来如果他要成为教会的一个，也是一块砖头，也是一个建立一起在这里一起建造的人，什么是共同的意向呢？这里就回到了，也能够提醒到了这两次。不管是讲台上讲的或者什么或者祷告会说的，到底我们在一起是一个 consumer 的心态还是一个 committed 心态，我们一个委身的心态是什么，委身什么东西，那么我们是 missional 的一个意向，我们是一个到底我们的宣教或者我们说我们的一个教会里面的意向是什么？我想等一下子啊，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啊，看看有没有我们能够把这个弄清楚。那么，同样的回到了他们同心的建造里面的时候，哪一部分是我们的责任？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同工分配 ，OK。可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你不是带着某一种职分的时候，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哪一部分是你的责任吗？你可以在哪一部分做和哪一部分的摆上呢？所以我想这一个我们也是等一下子分组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思考的啊。我们不一定要有说一个固定的一个特别的分配，当然有是让我们更集中，可是哪一部分是我可以做的？我对着我家的门口，那你刚刚说对着自家的门口建造，那这个你的责任是在哪里呢？所以我想这几个题目是今天啊，我们来分享这个属灵的建造的时候，属灵领袖的时候，我可以摆出来的。好，我想今天啊，我就啊用着这三章来分享了。啊，有没有人要补充一下子，或者有些要报告的？